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我们又有机会来到你面前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完全的洁净。主啊，你知道，小子在你面前的光景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是真的，不能做什么事情的人，是何等无用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怜悯，主啊，请你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主啊，你赐给我们恩典力量，主啊，你加添给我们属灵的话语，使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这些话语的时候，真的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求主亲自带领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
阿
门。
门。感谢主啊！首先，我在这里又感谢这位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祷，我们一直在对这个事情非常有负担，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讲。那第二呢，我们也感谢两位弟兄的帮助，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那我们也感谢在这两周来陪伴在群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边互动，在那边分享主的话，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晚上我们是进入约伯记第二轮的学习。那第一轮就是从第一章到14章，有周弟兄带我们。然后今天这15章到28章，那15章到21章这里是主要是，这个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进入第二轮的对话。那第十五章这里主要是还是以利法来先发言，因为以利法他是他们这三个朋友这当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个，那可能也是他们另外两个就比勒达跟索尔也尊重他，让他先发言嘛。然后他还是第一轮也是他先发言，第二轮还是他来发言，先发言。那他这里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就是指责约伯。指责约伯的言语，他这里15章2节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而无济事的言语理论呢？”他这里1到6节这里，他主要是他指责约伯他的言语没有什么益处，是无益的。那也暗示说约伯他没有智慧，他出来的这个话对他也没有得到什么帮助。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之前呢是约伯一直在说他们的言语对他没有帮助，那现在这个以利法他也反过来说他的言语也是没有帮助。那这两个就是说对的好像是针锋相对。你来我去，我来你去。那么接下来呢？第七节到16节，这里就引领我提出了，向约伯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就这里说：“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在猪山之间吗？ 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要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那这些话，就感觉说，这个引力法，它有个自傲的心情，就感觉说，他就这样意思嘛，就是约伯，你不要说你所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跟我争辩了。然后这里呢，有年长的人，他的年纪比你的父亲还老，就是说他目的就是为了贬低约伯，使他能够屈服于他，使他能够顺服他的话语，使他能够顺服他的理论。然后接下来呢，这里的17节到35节，他引力法就警告约伯说，不敬虔的恶人，他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他这里17节说：“我指示你，你又听；我又述说所看见的，这是智慧人所列出、所受、传授而不隐瞒的。”那这里他们就是因为他，我指示你，你又听；我又述说你所看见。你看他这个语气是非常的大，就是你又不你不听也得听，因为我比你属灵，因为我年纪也比你老。在这里，他就开始拿着这个资格出来压约伯，因他的年纪倚老卖老，因他自己认为对神学的理论比约伯强，他也用这个有什么强项全部都拿出来，这为了目的就是把贬低约伯，把约伯压下去，让他不要再让他能够说服他，能够接受他的意见，就他。必须去悔改认罪，然后神的祝福才能领到他。他这里下面比喻说，就是恶人一生的疲劳痛苦，强暴人的一生忍受也是如此。那个举例了一大串很多这个比喻，他为的目的就是说警告诱捕。就是这个不敬虔的人的下场就是这样子的，他上面就是说，又不他没有这个智慧的人，那你就是说你又不也就是不敬虔的人，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人，那肯定是智慧的人。那接下来这是15章，然后接下来是16章，然后又不对他的回应，对于立法言论的回应。他又不就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挽救人、筹房，他也这样问他：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能回答呢？那接下来又不也是说，你所说的话也是虚空的，好像你这个虚空的言语又没完没了的讲，就是又不我什么样的话能够？惹动你这样一直的用言语压迫我，然后约伯这里就告诉他，你们这个安慰人，不但救人得不到安慰，反而呢，救我们约伯越来越愁烦。那第6节到17节，这里约伯是在倾诉他。在苦难中的感受，然后他好像是抱怨说，这个是神在攻击他，然后在接下来第18节到22节，那约伯因为他的痛苦，因为他的这个痛苦非常的深，然后他就大声的。发出哀叹，他感觉说他的痛苦，朋友不能理解他，那神也暂时离那个暂时隐藏的躲避他， 他就讲到每地方苦，每地方说了啊，他就这里就说了：“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他好像这里就是说他的冤屈，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冤屈是非常的、非常的一种沉重，是非常的深，非常的重，成为重担，成为痛苦，把它压碎，所以他就去向朋友求个无门，然后去找人又找不到，然后他就在那边哀叹说。那到了17章这边，第1节到第9节，他约伯就感到自己的实力不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经过了，财产没了，儿女没了，然后自己身上又长了毒疮，然后这个毒疮又一天一天的严重，到后面我就知道说那个严重的一个程度，剩下皮包骨了。那就是如果按照人的正常的这个健康这个状况，按照人的理解，这个肯定这个命肯定要又送上命的。不会存活的，所以他自己就理解说，就感觉到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是很多了，感觉很孤单、很无助。朋友离弃他，亲人离弃他，他所有依靠的人的资源都没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然后又受到朋友这样的攻击，他实在是太孤单、太无助。他说：“虽然是这样，他仍又怎么？仍又持守正直，就是说，即使是我又不死了，命没了，但是我也要坚持持守正直，知道路中，知道去见主的面。这是他，我看对主的一种非常非常这种忠心，非常非常执着，非常非常信任，这一种信心，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再进入这十八章，进入十八章这里，其实就是比勒的第二轮的对话。然后比勒的对他说：“你醒说言语又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而比勒达告诉他，他说约伯是在寻说言语，是在讲理由，找很多理由，找很多理由来遮盖他犯罪的事实。他意思是说，你这个，他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就是，这个恶人必然遭报。然后你的遭报，就是因为你犯罪，就是因为犯罪造成了。那他们三个朋友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他因为约伯他不承认、不接受他们这样的定论，因为约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做过这些。没有犯过这些罪，没有做过这些坏事，他对主仍然是忠心的，仍然是持守主的道。又不就是说到死，他都要持守主的道。这就看到什么？看到朋友对他是所定论的是诬告的。然后这第二位这个朋友比勒达，他第二次第在第二次这个。辩论中，对话中，他还是在攻击他，然后这里就看到第5节到21节，这里就表示说，恶人必经受苦难，那恶人必经受苦难，然后他们就举出例子，就是说约伯你自己遭遇这样的苦难，你是自投罗网。 因为他这里第九节第四节第四第九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这里就是这里是描述这个捕猎野兽的这些设备，他用这个比喻就说你又不他是自投罗网的，就像这些野兽飞禽飞牛一样，让人投到这个罗网里面，然后他们这里又说出一大堆，就是说这个恶人遭到的光景，说到不是他的，居住在他的帐篷，说到他们的帐篷又拔出来，又带到惊吓的王那里，然后就比喻这个树。就是说，比喻这个树，它的下边的根有骨干，上面的枝子又剪出，它的纪念在地上必然没有，那它的名字也不会存留。这是比勒达的观点，就是再次来攻击约伯，让他说他是一个恶人，以后的结局会是这样，因为他这些所写的这个结局，就是针对约伯现在是目前的情况，这一样样对过来，都是好像是对号入座了。好，我们进入第十九章，那19章这里是约伯诉说朋友，还有亲人，还有周围的人，还有所有的人，就是都拒绝远离他的光景。然后第一节这里，约伯就责备朋友，责备朋友说他在搅扰他的心，用言语压碎我又到几时呢？就是你用言语压碎我又到什么时候？然后你们这四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就是你们这好多次都在羞辱我，你就这样对你的朋友，你都不感觉很羞愧吗？他如果我又不真的有错，这错是在我个人的问题，你们何必这样向我们说夸大的话，无中生有来攻击我们。然后第十九章6到22节，他们是说，又不称说神拦阻他的路，神拦阻他的道路，说所有的人都远离他。那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有读过，第二章那边有说过神，撒旦有控告说神用篱笆拦住约啊、保护约伯，保护他的家产，保护他的一切，是用神用篱笆保护他。那这里有他们又不就是说神用篱笆拦阻他的道路，使他不得经过。他在这里诉说，就是说他知道，他就跟他朋友的这个他的问题不是他的罪，因为不是他的罪带来的，是因为神在拦阻他，因为是在好像神在轻忽他，好像是在神用这个网罗围绕他。然后他向神呼求，却不蒙应许，也不得公断。他是告诉他所受的这些苦难都是从神发起的，并且这位神呢，就把他当仇敌一样，当仇敌一样对待，然后就在他的帐篷四周安营，这个修筑帐幕啊，安营这个。四周安营军队啊，就是为攻击他， 就是目的好像说，好像呢就是把他逼到绝境，逼到绝路，好像要他的命这样子，这好像非常严峻的一件事。然后他们这里就说到他的弟兄远离他，然后他的亲戚断绝他，然后他的密友也忘记他，然后在他家的寄居的使女都以他为伴了，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凄惨，非常凄惨。本来这些使女仆人都是听奉主人的啊，这个听从主人的使唤，那结果呢？这个他们都不理他，都以他为本人，都以为呢，不当他当主人。然后这里就说到，包括连小孩子都藐视他的最亲密的妻子也厌弃他，他的同胞也憎嫌他。那么，在下面，在接下来就看到，就说到他自己的皮肉紧贴骨头，就是剩下的皮包骨了。所以他再次发出哀叹，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来攻击我。”那。这个我们看这句话呢，如果我们结合约伯他以前，你看在圣经里面记载说，约伯以前他是一个东方的首富，并且他在城门口那边都为百姓判断这个审判案件，他是非常高贵的人。那他的讲话，圣经说他走过去。王子看见他都仰慕他，所有人看见他都另眼相看。那这个到了21节这里说，我的朋友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这个落差是非常的大了。一个从好像从最巅峰的那个位置，再落到最低谷的这个位置，这个落差是非常的大，所以。在我们肉体上，这个承受的能力确实是何等的有限。那我们如果说不是仰望我们的主，不是主在带领，我们确实是一点一点的希望都没有，是陷在极度的绝望当中。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23节到第29节，我们就看到约伯在。在二十就看到约伯呢，他有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他的救世主还活着。他23就这么说：“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愿铁笔镌刻，愿铅灌在石板上，这全都应。”那他这个就是他想说，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实在的，但并没有去说谎。然后他愿意把这些话能够记到永远，保存到永远。他说他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未必我末了必站在地上。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信心的盼望，信心的宣告。他说：“我的救世主活着。”啊，这位救世主呢，在那个原文里面，他们叫做，他们这就是什么？就是在路德记那边，路德记那边有那个波阿斯跟路德，他们就有说这个。这个救世主，那这个救世主就是他至亲的亲人啊，就是至亲的亲人，是最亲的。他会买赎他，买赎他就是买赎他的一切，成为他的盼望，成为他的依靠。他就知道说，这个救世主还活着。那地上虽然没有依靠，虽然亲人离弃他，虽然朋友离弃他，虽然。周围的人都嫌弃他，并且三位朋友 也不信任他，也不理解他，然后他现在知道说人是靠不住的，那就只能回到神面前，因为他就看到有个盼望，因为他还有个希望，就是这个救世主还活着，他还可以将他买赎回去，他就有个盼望。那这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十章，那二十章呢？这里就是说法的第二次发言，在第二次辩论当中，说法第二次发言，那说法听了他一部以上的陈述以后，然后他这里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就我回答。”那说法就感觉说他非常的急躁。必须要回答，他是迫不及待的，马上又有还击，因为他感觉说，约伯所说的话，对他造成了羞辱，对他造成了不尊重，所以他忍不住这样的一个反击，这样一个羞辱，然后他就马上起来还击他。那结果我们看到说法的反击就更为的可怕。那他这里一到十一节，这里是说到恶人生命的短暂。他说法就是说，恶人夸胜的是短暂的，不计前人的行为，不过是转眼之间。那他的尊荣虽然能够达到天上，逃水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那他这里就是指着约伯而说嘛，他说他的尊荣虽然达到天上，就是约伯他之前门在门户的一种光景，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东方的首富，他又富有又有地位又有财产又有权力。然后他说法就以这恶人生命的短暂来形容约伯，来暗示约伯，那说约伯就是恶人，就是因为犯罪才轮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说，这个恶人的灭亡呢，就像粪便一样，被水冲去就没有了。那恶人的灭亡呢，就像做梦一样。那去了就不会再寻见了。然后他九节这里说，亲眼见过他的人必不再见到他，也就是说，这个恶人呢是生命非常的短暂，那他去了以后就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下面还说，12到19节这里是说的恶人的快乐也是短暂，因为虽然恶人拥有这个快乐，拥有很多的财物，拥有很多的财宝，然后他也是短暂的。他这里说他的财宝还有吐出，神又从他腹中逃出来，就是你所得的财宝还要吐出来，你自己也不会拥有得到。那得来的劳碌还有彷徨不得享乐。然后他欺压群人，且用礼器强取为自己所盖的房屋。他这里是说到一大串的，是约伯，好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讲的好像感觉约伯是这么一个大罪人，那今天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好像只是罪有应得的。我们就想真的不明，那一个本来他们三个朋友从远方来，本来他们的目的是非常的好，就是出于爱心，然后他们出来的话也是想过来陪陪他、安慰他，然后使他能够脱离这个苦难的境界，然后结果呢，发展到现在变成了。 咒诅他，变成了凌辱他，变成了把他看成一个这样会的人，所以他这样说法，说法就是因为约伯之前的言论，然后他就这样的回敬他，所以他说神是为恶人，神为恶人所定的结局。就是这样，你虽然拥有很多财产就没有，你有很多的行乐也没有了，那你的人生就像粪便一样排出去也没有了。说了一大段这样非常非常凶狠的话，然后我们继续进入21章，这边是约伯对说法的回复。那说法，约伯说，他认为说，恶人不一定都是因为行恶就不兴盛，就不兴盛，就不兴旺。他这里1到6节就是说法，约伯听到说法的发言以后，他就感到不安的情绪。然后约伯就要求他，就是你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那就是约伯对于说法说，你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那这里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如果是安慰，作为一个安慰者，去陪伴受安慰的人，去陪伴受难处的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安慰，听他们的倾诉，这而不是我们用一大堆的言语去要求他。而不是用一大堆的言语去指责他，去揭他的底，让他难堪，让他抬不起头来，好像就定他的死罪一样。然后约伯就跟他说：“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招谨呢？你们又看着我而惊奇，怨少无罪，就是你们看着我，你。”不要说话，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栗。那这里，他又不在这里有个惊惶，有个浑身战栗。那他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这样的惊惶，让他这样的战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又不看到是恶人了。就是你说法，你说恶人没有好报，恶人必有恶报。那约伯这边是说，恶人为何存活，并且享大寿数，并且势力强盛，还有他们引荐儿孙和他们一同经历，还有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还有神的杖还不加在他们身上。那他们的公牛吱声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掳羊群，他们的女儿踊跃跳舞。那下面还有很多。那这里就看到，要不就告诉他，我每分思想，心就惊魂战，浑身战栗。那为什么你说恶有恶报？那受报的就并非是好人，那我又不说，那我也见过很多啊，那些恶人啊，那边他都享大寿数啊，那他们势力也很强盛啊，那他们儿孙也满堂啊，那他们也过得也是生活非常的幸福啊，那他们动力的。动力之所以想通啊， 啊，那并且他们也不用神。那像这样的人，你看，他们神都没有去惩罚他，是没有去惩治的。那又不说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就感到什么？美文思想的这个事情，他就感到什么？感到惊恐。那接下来呢？就是17到22节。17到22节，他们就说，恶人呢也不见得一定会受到报应啊，恶人也不一定，也不见得一定会受到报应。他实际这里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堪平呢？那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那这里就是又不针对说法的观点来反击他，就是说跟他，就是说这边恶人的报应，因为昨晚他们说这个，因为约伯的罪，因为约伯的罪而来带来了他家儿女的死亡，然后约伯就这里跟他讲，就是如果说是因为他的家人，是因为他的父母作恶，然后给他报应在他儿女身上，又不说，那倒不如报应在他本人身上，报应在他父母身上。那这样报应他父母身上，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然后他让他也知道你这个犯罪遭报，那就是报到那二人，他根本不会顾到他的家人。他自己做不会顾，就是不会顾到后面。如果会顾到后面，他可能也不会去行恶。这是22、21节，21章。然后这21章就是第二轮辩论的基础。然后进入22章，那22章就是第三轮的辩论。第三轮的辩论，然后还是以立法先开始。他主要1到13节这里就是以利华称约伯是恶人，有明显的罪证。然后他这里就举出了一大堆约伯的罪证来。那这里14节到20节，以利华称约伯是恶人的原因，乃是他不敬畏神的全人。那21到30节，这又不啊，以利亚劝约伯，你必须要悔改归正，才能蒙拯救，才能得见你若归向全人者，从你帐篷中远除布艺，就必得建立。然后这里他又说你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合肥的黄金丢在低火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他就是说，你要必须要舍弃万事如粪土，然后你又归向，然后又悔改，然后归向神就祝福你，神就王才能拯救。那在接下来我们进入23章这里约伯其实没有正面回复以利法的 这个论点，他又不只是说在是自己发言申辩自己的无辜。那在这里又不有个抱怨，就是第一章到十二章这里有个抱怨，就是抱怨神向他隐藏。那在第八节这里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他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那这节他又不抱怨说神向他隐藏，他有意去寻找人，但是神不让他寻见。然后他这里就看到说，虽然他神不让他寻见，但是他知道神啊，然而神知道他所行的路。那么神试炼他之后呢，并无金金。那这里就是他一个信心的看见，就是说，虽然还找不到神，但是他知道神在，一直都在跟他同在，都在看顾他，都在眼睛都在查看他，在保护他，没有离开，因为他现在就想到了，可能有一种是神的试炼。他说他可能是想到了他这个难处的来临，这样遭了这么大的逼迫，这么大的苦难，是神对他的试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接受神的试炼，那试炼以后的结果呢，就病入金经。那他知道他现在的处境是落在什么？落在一个火炉里面试炼的这个正在火炉里面试炼的一个器皿。那在接下来到24章也是约伯的一个抱怨，就是抱怨说，神对世间，不公的事，对世间的罪恶，好像是不理不睬，没有干预。他这里有举例，第一节到11节，这里有，就是说在农村里面发生的事。农村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人挪移地界啊，抢夺禽畜而牧羊，他们那些孤儿的女抢取寡妇的牛为担保。然后他这里是说农村的事。那到了12到17节这里，他就说是在城里发生的事，在城里发生罪恶的事。然后他又不就说在农村，不管在农村也好，在城里也好，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在发生，但是好像呢，神都没有去干预它，好像说神公义都没有彰显，那这个是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结，就没办法，好像说还不能打开这样子。那这样子，他们就是说世人是这样，然后他们世人就忘记一个事情，就是说，人死后且有审判，就人且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们世人不知道，那就知道说自己眼前的福乐，眼前的享乐，眼前的通达就可以了。但是他都不知道说以后归入死亡以后，那以后还有个将来还有个审判，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再进入到25章，那25章这里是苏亚人比勒达的第三次发言。第三次发言，他这里主要是讲到神的崇高，神的伟大。然后他意思是讲，神是这样的崇高伟大。那约伯，我们人类。你人和好像是虫一样，好像是蛆一样的智能，但是就是你怎么可能？你可能又是你在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 因为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那这里他们比诺达主要在像约伯说的话的言论是说到神的崇高、神的伟大。然后接下来26章这边，那约伯就是借着他借着这个比诺达的话，他回答说1到4节。然后1到4节是这里是约伯呢讽刺比诺达的话，他说是啊，我无能的人，和门女何等的帮助，我这个旁臂无力的人，门女何等的拯救，我这个是无智慧的人，用门女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那这是在嘲笑这个比勒达，然后问比勒达：“你向谁发出言语呢？你这个说话是对谁说呢？谁的灵从你而出呢？”然后这里接下来的5到14节，这里约伯就谈论到神的全能、神的权柄跟神的能力。那神的权柄能力，他就是神在百级，在他将这个宇宙这边的星辰、宇宙里面的奥秘，他就看到这神在当中掌管宇宙。不但这样，他那个神还要掌管这个灵界的东西，还要掌管，还有掌管海里的一切，天空、宇宙、天空的中的那些星星、月亮，还有治理这个宇宙。那他在这里，我们再看这里，那约伯所认识的神，好像比这个比那达所认识的比所认识的神是高了很多很多，更深奥的很多。所以在这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7章，然后是约伯继续回答那个比勒达的话，他说：“是神夺去我的你，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此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那么感谢主，我们看到约伯，他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难处当中，那他已经把心转向神，他知道他所受的一切、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安排，都是神在当中掌管，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这个因此，你看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此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那就是说，这在世的日子，他心不责备他，就是因为他对神仍然是那样的忠心。没有改变的，因为约伯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完全人，又是个义人。那么接下来这个第28章到27章这里，28章这里还是约伯继续发言，然后这里28章主要是讲到智慧。那么约伯在谈论神的智慧，然后他这里就有个比喻，就是说金银子有关，炼金有关， 这边就是各种的东西，世上各种的东西都有它的出处，然后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能有用的东西，那是因为人不辞劳苦，然后认定这个有用的东西，他就会千方百计的排除万难去争取、去寻找、去拿到这个东西，他就要，比如说，这个钻石啊，什么那些，就是什么，就是很好的宝物。然后他们就是去采集这些东西的时候，又经历很大很大的艰难，然后他们就能拿到。那就是拿到这些，这就是靠用人的智慧得来的。但是，又不说这个智慧，它在神类，这只是人的智慧，但这是对人这个对物质这个智慧。然后他就说这些智慧在神面前，它不算是智慧。那我们又是真正得到这个好真的智慧，真正持有神的智慧，那只有神那边才有，只有神是智慧的源头，只有神是智慧道路的所在。他这里就开始，从这一章就开始引向神的智慧。那就是说，然后他在然后他就说嘛，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智慧呢？就是敬畏神。是智慧，远离敬畏神就是智慧，远离恶便为聪明，就是智慧就是敬畏神。那一个人能够敬畏神，他就在神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也知道神一切的安排。那这个智慧就是在我们原圣经里面，那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就是智慧的源头。那我想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
恩德弟兄也准备了一些题目那个讨论的题目在群里面所以我想大家也可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在群里面讨论恩德弟兄提出来的问题好吗？那我们就分组。